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有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今天是7月27号，礼拜一，很快的一周又开始咯。在昨天晚上，应该蛮多人有感受到一个还蛮有感的地震哦。那这一周内到底有没有余震需要去预防？而在天气方面，很多人很关心是不是有新的台风。那我们在欣赏完这首歌曲之后呢，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啦。像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宇宙人的作品《自己来》。
Sorry， 看不完 ，scrolling all the time。先设定一些建设性的事情，再开个天窗，看个电影。我飞又飞的道理，休息是为了破坏作息。Face to face， 现在不行，只要自己 sing a song。Let's groove tonight。突然停电，就给自己一份烛光晚餐。Is this the real life？ Oh， it's just me， myself， and I。几点钟？一天又过，周周六加周末，因为早就被偷走，像是穿怪般的每天都一样，一站吃一天，穿衣服只穿头一件，偏颇的字典着孤僻是读着，被迫的资源的孤独又如何？
我常常自己过，来自新的生活，别人都没事情做，其实一开始蛮爽的，现在不过下子蛮大的，但破坏新的户快变成破坏破坏新的户，没事干就不停的路，要过谁把腿，要怎么顶得住？
刚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宇宙人的作品《自己来》。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的下午3:30发布了预报，表示呢，原本在关岛东方沿海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的下午2:00正式发展为轻度台风，然后编号是今年的第13号，中文的命名呢叫做白海豚台风哦。不过呢，这个新的台风白海豚台风，它未来会朝向西转西北的这个方向前进，那其实离台湾还蛮远的，然后基本上对于台湾的天气呢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不过呢，这个白海豚台风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呢，在八月初会逐渐的往日本东方海域逐渐的去接触，那虽然说对于台湾的天气没有明显的影响，但因为台风后续会增强变大，所以说气象署呢会持续的关注在台湾沿海是否会出现长浪。好，那除了这个白海豚台风之外，那当然这一周的天气又如何呢？而根据气象署表示哦，就未来一周呢，在今天啦是这一周水汽最多的一天，那接下来的天气会慢慢的水汽开始减少哦，然后到这个明天开始水汽逐渐的减少，那只有花东还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有午后的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呢还是会有局部的大雨。而从后天开始一直到8月2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天哦，各地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午后山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气温方面呢，各地普遍的高温大约是在摄氏32度到35度，包括了大台北、中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地区呢，还是要留意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而随着水汽的逐渐减少，预估未来一周呢，高温范围也会逐渐的扩大。所以呢，虽然说天气看起来可能雨量会少一点，不过还是一样相当的炎热，就请大家要防晒，还有注意中暑喽。好，那在昨天呢，相信住在北部的大家应该都有吓到哦。在昨天的晚上，新北市双溪呢，在晚上的8:36发生了规模5.6地震。而根据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主任吴建富表示，主因呢是菲律宾海板块隐没所导致。那在未来一周可能要稍微注意哦，这可能会有一些余震。好，那昨天的地震呢，其实影响的范围主要是在北部嘛，像是住在双北啊，在桃园的朋友呢，应该是相当的有感哦。而且我记得昨天晚上呢，就是我是先感受到有一股震动，然后想说哈，是地震吗？结果下一秒我的手机就开始发出非常大的警报声，然后我就被吓跳。然后我的印象中啦，因为我是坐在沙发上，就是有感受到说好像有一个上下弹的力道，不过其实很快就过去了，所以说我看到至少对我家啦这个影响其实没有到太大。那不过呢，未来一周啦，大家还是会担心说是不是持续会有其他的地震余震发生呢？那根据吴建富主任指出哦，在未来一周内不排除呢会有规模4.5到5左右的余震发生。那不过因为这个地震的深度它比较深哦，震波传送到地表的时候，能量呢应该大部分已经被吸收，所以说地表的震度啊预计大概只有1到2级，所以说民众的体感呢可能不会太明显。但因为还不确定嘛，就是地震是没有办法准确预测的哦，所以就请大家如果真的又遇到地震，而且你觉得震度还蛮大的话，就先不要惊慌，记得三个口诀哦，趴下、掩护、稳住，等到地震停了之后呢再逃到安全的地方，这个才是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地震逃生咯。
像大海里的小雨就这样不停地游，被困在海里找不到出口，只在做梦的时候才有某一夜扁舟能带我去岸口。可是宝贝啊，人生又何止这样，我们在世上是为了感受阳光。
惆怅，听晚风将夜吟唱，树叶会泛黄，万物都如常。我懂得你啊，你已经够坚强，偶尔小紧张，但还好没有投降。将不安释放，静静去做美梦一场，从来都有翅膀，小雨也有自己的海洋。
是来自于洪佩瑜还有王 OK 所合作的作品《这条小鱼在乎》。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下这礼拜的一些生活资讯。那首先在上个礼拜呢，其实如果有关注到疫情的资讯哦，然后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有稍微讲到，就是 COVID-19 呢又重新回到流行期啦。那最近哦 COVID-19 的疫情呢已经连续六周上升，所以已经进入了流行期。那疾管署也有提醒民众，如果说你还没有接种公费疫苗的话，其实现在可以赶快去做施打。而在上个礼拜呢，疾管署也宣布哦，会延长公费 COVID-19 疫苗的扩大接种措施，那是延长到今年的9月28号。而施打的资格呢，其实还蛮广的，基本上只要是满6个月以上还没有接种的人呢，就可以赶快去到有公费疫苗的诊所或者是医院来去做施打。而根据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依照资料显示呢，本土的重症病例还是以65岁以上的长者或者是有慢性病史者是比较多的，而其中九成以上其实都还没有接种本剂的 COVID-19 疫苗。所以说呢，为了保障国人健康哦，经过这个卫福部咨询卫福部传染病防治咨询会预防接种组的委员，那他们决定延长扩大接种的时间。好，那有些人可能觉得说，我去年已经打过了啊，就还要继续打吗？那根据发言人表示哦，其实现在的流行变异株呢，还是就是一直在变嘛。那这一次的这个疫苗呢，对于现在流行变异株还是具有保护力。 而截至今年7月24号为止，本季的 COVID-19 疫苗累计大约174万人次。而且这个 COVID-19 疫苗，大家之前有打过的话应该还记得哦，它通常是要打两剂嘛，就是它的保护力才会比较完整。那尤其发言人有点名哦，像是三类的高风险对象，包括了65岁以上的长者，或者是55岁以上的原住民朋友，以及免疫不全者，这些高风险对象。如果说呢，你之前已经接种过一剂，而且已经间隔了6个月，也就是180天，那之后呢，可以再去接种第二剂，然后它的保护力会比较完整。好，那除了疫苗之外呢，疾管署也针对了药物还有快筛这些医药物资来进行盘点跟准备。那像是公费的口服抗病毒药物贝拉维还有 16.9 万人份，那另外一个叫做舒冠效总共有 1.7 万人份，另外呢像是注射用的瑞德西韦也有库存 15.3 万剂，那库存都是比较充足的，可以应付这一次的疫情做使用。好，那总之呢，就是请大家，如果你是所谓的高风险族群，或者是你最近呢有要出国到邻近国家，包括了日本、韩国跟中国等等，因为这些地方呢其实也正在流行当中啦。那建议大家可以去做公费疫苗的施打。那当然呢，除了疫苗施打之外哦，民众还是要持续的落实像勤洗手、戴口罩等等这些自我防护的措施。那如果说你想要去打公费疫苗，但是还不知道怎么去打的话，那你可以到疾管署全球资讯网，它有一个新冠防疫专区，或者是拨打免付费防疫专线1922，那都可以去做相关的洽询喽。好的，讲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同学啊，我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这么好哦。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
跟你说，免操烦。
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1.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了，那最近几年呢，就是 AI 啊，我觉得已经变成了一种可以用显学来形容哦。而且呢，其实现在还蛮多的，比如说职缺，他以前啦可能会特别写说希望你是会就是利用一些 AI 的工具，就比如说希望你会 ChatGPT 啊，或是一些其他 AI 的生成工具来帮助你的作业。可是呢，其实现在啊还蛮多职缺他都不会特别写出来说哦你一定要会 AI， 因为呢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企业来讲，他们可能已经把就是会 AI 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默认大家都一定要会的哦。那其实我真的觉得自从 AI 应该说 GPT 出现之后啦，就是 AI 这一项工具呢已经逐渐变得非常的日常化。那有些人可能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都会跟 AI 聊天，然后也许比如说你想煮饭啊，会问 AI 说我可不可以有一个很好的食谱，或者说你在工作的时候你有很大量的资料就可能会丢给 AI 请他帮你整理嘛。所以啦，其实在这个 AI 渐渐的发展这样的趋势之下呢，其实我觉得最近几年哦，尤其是最近这一年啊，有些人可能开始就是变成我反过来希望 AI 不要发展的这么快哦。因为呢其实很多人啊都会很怀念说AI 盛行之前啊，就是我的生活感觉都比较，虽然说比较麻烦，我可能全部都要自己去手做，但是呢它其实相对来讲是更简单更纯粹嘛。那尤其呢像是最近有一个话题哦，叫做2026年是新的2016年。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最近在欧洲就掀起了一股怀旧的风潮，就的 Z 世代，也就是年轻人们呢他们开始喜欢一些我们的就是比较怀旧的东西，比如说底片相机啊，或者是一些可能是千禧年的时候所流行的穿搭，就是所谓的 Y2K 嘛。所以说啊，这个怀旧的风潮啊，反而在 AI 盛行的这个趋势之下呢，也在某一些群体，尤其是年轻人当中，开始越来越热门。而且呢，这一股怀旧风潮居然还刮到了理财上面哦。那像这几年啊台湾的股市非常的蓬勃嘛，所以有越来越多人想要加入这个投资的市场。可是呢其实在像是欧美啊，他们的财务观念居然是越来越保守哦。好的，那最近呢欧美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安静储蓄。为什么储蓄要安静呢？其实啊这个安静储蓄哦，它是以财务的稳定还有安全感视为首要任务。那安静储蓄呢不代表你要走向极端，或者是过度的刻苦，或者是说我每一餐都是每天都吃得很便宜，每天都只能吃200块的饭，然后剩下的钱存下来。这个安静储蓄呢它比较像是我需要持续而且是有纪律的储蓄，还有像是每个月的定期定额投资，然后尽量的去克制自己的物欲等等。那这个投资观念，这个理财的观念，其实听起来就是相当的稳健嘛，可是为什么它会变成一股现代年轻人的风潮呢？就是啊现在全球市场动荡哦，还有一些企业的裁员潮，所以就导致呢很多人会对于整体经济变得比较内心比较不安嘛。那在外加物价不断的上涨，所以说财务的安全感啊就成为年轻人们最终的安全网。那尤其呢很多人就以前觉得说这个华社媒体的时候看到很多看起来年纪很小的人，但是他就是开豪华的车，然后住在豪宅，然后一直在度假嘛。可是呢现在的有一些 Z 世代啊，他们觉得说与其啊在社群媒体上炫富，我不如还是就是好好的存钱，好好的理财，建立属于自己的财务权感。而且呢除了个安静储蓄之外，现在呢还有另外一股是在 在 Z 世代之间兴起的社群趋势。那它跟安静储蓄比起来，就是这个词好像有一点反过来哦，叫做大声预算。那什么是大声预算呢？它的重点啊，就是鼓励人们可以公开讨论自己能够负担或者是无法负担的项目，进而呢，把克制消费这件事情变得毫无羞耻感。那美国银行呢，今年针对美国的 Z 世代他们的理财习惯调查也指出哦，其实呢总共有 42% 的年轻人他们正在实大声预算事情。意思就是说呢，我会跟朋友讲，比如说朋友揪我去出国玩好了，那我会清楚的跟他说，我可以负担什么样子的社交活动，然后什么样子的事情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负担的。那这篇文章呢，他还有举到一个例子哦，例如说呢，有一位28岁的英国非盈利组织募款员索普，那他的这个消费习惯哦，他把每个月的聚会呢精准控制在每个月1到2次。那例如说当朋友提议，我们要不要去酒吧喝酒，他就提议说，酒吧有点贵，我们可不可以去散步就好，或者是说等到这个酒吧的聚会结束之后呢，我们再来碰面，或者是说呢，我在跟家人朋友聚餐的时候，就不要喝什么很贵的红酒，而是选择喝水。那甚至呢，他还会重新评估重要的支出哦，像他可能就会，像他最近呢，就取消了每8周一次，然后每一次要花费90英镑，大概是新台币3800元的上法院的习惯。而且呢，在每次消费的时候呢，他都会反问自己，我到底从中得到了什么？所以说啊，这个听起来呢，其实就是有一点像节俭的概念啦，就尽量减少一些不太必要的支出。可是呢，无论是这个安静储蓄或者是大声预算哦，你在做执行的时候呢，还是要小心掉入陷阱。首先呢，就是过度的投资哦。如果说呢，你在没有预留紧急的预备金或者是短期资金的情况下，就把你身上所有的钱全部 all in， 全部投资。可是呢，如果你生活啊出现了一些变故哦，那情况就会变得相当危险。那其次呢，还有像是通膨的陷阱。如果说你因为害怕市场的波动而完全远离投资这件事情，那其实就会面临另外一种风险。意思就是说，我的现金就完全没有流动嘛，它就是放在那边哦。可是呢，通膨啊，就是会默默吃掉你的购买力。意思就是我手上的现金可能会一年比一年还要更不值钱。那再者呢，还有一个风险哦，就是极端的节俭所带来的崩溃感。那虽然说这个大声预算他想要得到的他的核心理念啊，就是你可以大声的告诉其他人说，我就是要省钱嘛，我就是不会花钱在多余的社交上。那虽然说他这个是可以有效的减少一些被动消费或是一些社交的压力，然后也可以把金钱花在对于自身比较有价值的地方，可是呢，他说20几岁呢还是人生当中最精华的时期。如果说你是很激进的在储蓄，就是你完全不享乐，完全不去玩，就是全部拿去存钱的话，也许未来啦可能会有点后悔哦。毕竟我觉得年轻的时候跟有一些年纪的时候，我的体力呀，我的想法啊，或者是我当下的环境，可能真的是会有很大的转变嘛。那也许你当下没有去享乐，没有去玩的话，可能未来有一天会后悔哦。所以说我觉得节俭是美德，但是也不要过度的节俭哦。好的，那所以说啊，面对 Z 世代这一种精打细算而且是高度性的消费心理，那其实过去呢可能有一些品牌好了，他们以前是觉得说，消费者都是主要是年轻人嘛，那我只要推出一些很新奇的东西，推出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他们就会肯拿出钱来消费。但是呢，现在啊其实还蛮多的年轻人对于花钱这件事情是相当精打细算的，所以说如果各大品牌还是想要让这些年轻人们心甘情愿的掏出腰包，那势必呢还是得调整一些行销啊或者是设计上策略哦。 那像是全球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资诚，他就发现说 Z 世代啊，认为买所谓的平替品，意思就是他可能外表都长得一样，但是质料当然不一样啦，可是呢质料比较便宜的那个东西呢，它是相对来讲比较划算的。那有些 Z 世代可能认为说，哦，与其我花大钱去买这一些很贵的比如说精品好了，那我不如就去买一些价格比较便宜的平替品。那很多这一世代就认为说，其实这个 CP 值比较高，然后也比较聪明。所以呢这个会计事务所资诚呢，他就建议很多零售商哦，应该要推出更有设计感质感的自有品牌。而对于金融业者而言啊，对于这个 Z 世代来讲，他们是重视财务的纪律，还有积极寻求提升财务素养的管道。所以说呢，如果你可以提供一些理财咨询啊，或者是线上的财务课程哦，那其实也是有办法在这群年轻人身上去建立信任的机会。好的，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在欧美掀起的一股就是安静储蓄还有大声预算的风潮哦。虽然说这两个词听起来好像是相反的，可是呢它都代表着一种比较保守还有稳健的储蓄以及理财观念。那我觉得稳健是好事啦，只是说如果这个稳健太过极端的话，有时候的确会面临一些风险哦。所以说存钱理财这件事情呢，还是要依照自己的情况去做最适合的规划啦。
我讨厌蓝色格子，因为格格不入。别担心，我今天很收敛。担心那边有 ATM， 别担心我今天很收敛，没关系那边有 ATM， 反正存不了钱，那就再买一件，两件能凑一对，那就再买一件。
是因为格不入，看到一则特价的时候不买是猪狗不如，你还说购买机制还没有接触，只买一样是堕落的态度，都你在讲啊，还要买手机跟衣服，两样都买才会舒服，舒服你还告诉我说英文是 comfortable， 其实我小时候就有学过，可是很抱歉 ，so R Y， sorry， 我要跟大家讲，大家要听蔡哥哥哥的，与有同党不能接受，你想要这个还有那个，这是不可以的。那为什么有新衣就没有手机，有功能新衣就会有小蓝？这个你不懂，你不懂。为什么呢 ？WHY， 因为天衣无缝啊，缝啊，缝啊。
别担心，我今天很收敛。没关系，那边有 ATM。
今天衣服买这么多，是谁的问题？我就不要讲。
别担心，我今天很收敛。没关系，那边有 ATM。反正存不了钱，那就再买一件。
歌曲来自于好乐团的作品，反正存不了钱，那就再买一件。好，就是一首非常逗趣的歌曲。 那讲到最近呢，跟钱有关系哦，在上个礼拜，有一件事情应该全台湾人都还蛮期待的，那就是今年五六月份的统一发票在25号的时候开奖啦。好，那本期的大奖哦，是千万的特别奖。那这一期是在全家便利商店当中开出。现在这个发票啊，听说我看新闻啦、啊，是写说，他只花了125元就开出了千万的奖金哦，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好，那另外呢，像是为了鼓励民众可以使用电子发票载具，财政部呢也针对云端发票提供了一个专属的百万元奖。那本期呢总共开出了几组，也是在全家便利超商哦，所以说大家最近刚好有去这个地方消费，那可以稍微看一下，赶快看看你的发票有没有中奖，搞不好你就是那一个幸儿哦。好的，那就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就是上礼拜发票的开奖啦，就是如果还没有对的话呢，也可以赶快去对一对，就搞不好呢可能中个几个小奖，我觉得也算是每个月的小确幸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哦。
信用感也有帮，也是跟我同款也在找梦，期待幸福快乐会当陪咱行过每一天。你无戆戆伫咧咱什么人？赶紧提起勇气讲予伊知，唔通失去机会才来怨叹，无彩无彩那无彩。咱讲三年一份好歹鸟轮，这是阿爸对阮讲的话。老人真肯打拼，相信天公伯嘛会甲咱听，相信总有一天好运嘛会轮到咱。行这条人生的路，难免有风有雨，只要咱小心踏好每一步，不免惊找袂到出路，做伙保着一个梦。
哎呦，好热哦！开冷气。
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刚才呢跟大家聊到现在的 Z 世代，从原本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有在用社群媒体的人，那尤其是 Z 世代很多人在用社群媒体，是不是就会偏向我可能会炫富啊，我可能会消费买很多东西。但是呢现在啊，其实有不少的年轻人当然开始意识到理财还有储蓄是相当重要的。所以说呢2026年的 Z 世代啊，掀起了一个金钱观的革命，他们不再是浮夸的炫富而是转向所谓的安静储蓄还有大声预算，透过自己的财务界限呢，希望可以来好好的理财，让自己的钱啊就是不会那么快的流失掉，就可能呢在理财或者是消费的观念上慢慢的趋向是比较保守的观念。不过呢刚才讲到的这个安静储蓄还有大声预算，它的来源啦比较像是从欧美的社群来的那如果说看到台湾这边的状况又是如何呢？那根据台湾银行家这个网站上所分享的一篇文章他就是在说现在台湾人的金融观呢是以前已经相当的不同那我们都讲啊，现在的 Z 世代其实很多人都是所谓的数位原住民，意思就是说可能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已经非常会使用 3C， 然后非常会使用网络嘛。那外加呢现在啊其实蛮多地方都开始普及是使用电子支付，所以说呢很多 Z 世代啊对于电子支付的熟悉度都是相当的高所以呢其实有不少的年轻人啊在生活当中比起我们传统会使用现金，那有不少人呢都是比较趋向使用电子支付。不过呢其实除了电子支付之外现在的 Z 世代他们对于金融知识的来源很多人呢都是习惯会追踪一些网红然后会看一些网络上的资讯。好，根据金研院他们在22年的时候做了一个调查他们就发现这些 Z 世代年轻人呢他们的金融面貌其实跟其他世代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首先呢我们看到底哪一些人他们对于金融知识有多大的了解，那其实这个调查当中发现其实在大专生当中呢其实只有像在管理财经学群的学生他们对于金融知识有比较高的了解，那其他学群呢其实大约超过50%都是觉得说我对金融知识好像是不太了解的。所以说对于金融知识的了解呢可能会依照不同科系它的差距都是相当大。那尤其呢像是目前学校正规教育的课程还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提升金融知识其实呢有将近70%的大专生他们认为学校教的课程对于生活财务的注意是很低甚至是极低，而且无论是公立私立或者是科大呢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差异。所以说学校的这个金融教育其实大多呢都是比较缺失的，那很多年轻族群他们学习理财学习金融的知识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来自于自学那学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没有错，就是在网络上搜寻。可是呢线上在网络上的这一些理财还有金融知识跟观念其实有时候是蛮参差不齐的， 那如果说你跟到好的，比如说好的网，你也许可以获得很多好的理财观念。可是呢，如果说你在网络上，比如说遇到一个可能随便一个自称他是投资大师，然后要你加入群组，其实呢就会让自己暴露在诈骗的风险当中哦。所以说啊，能够判断各种消息的真伪成为了一个很关键的能力。所以说呢，透过金融素养的深化，协助 Z 世代来增加金融知识的存底，这样子呢才可以面对未来的财务生活。其实呢，这个是现在啊还蛮需要努力的一个工作。那其实呢，除了这个理财的知识，大部分的年轻人接网络的资讯来源之外，不过呢，我觉得大家现在对于理财的观念，其实还是有一些基本的知识哦。就像前面跟大家分享过的，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年轻人是不是比较喜欢花钱，比较喜欢买东西呢？是啊，从这个储蓄观念来看哦，其实 Z 世代的年轻人，他们的储蓄习惯是非常好的。像是在这个调查当中呢，高达55%的大专生，他们是有储蓄的习惯。那完全没有储蓄的人呢，其实比例只有占4%。但是呢，他们也不只是存钱哦。因为他们知道嘛，现在比如说台湾的房价好了，其实常年都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很多 Z 世代族群啊，他们很了解，其实存钱的方式呢，不能只依赖储蓄，需要研究更多的可能性。那除了储蓄之外啊，在订定预算方面哦，其实有超过60%的大专生，他们是会做支出的管理。那认为说，尽量去控制支出呢，也是一个有效累积财富的方式。所以说啊，财务管理的行为上，其实还蛮多人，他们都是有一定的纪律哦。所以说 Z 世代呢，对于存钱，对于储蓄呢，也是相当的有一套。而且呢，他们也是非常的聪明哦，因为他们知道现在的大环境正在通膨当中，所以说无论是生活的成本，或者是很远的，我未来想要买房成家，那其实这个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嘛。所以说呢，这个世代啊，很早就知道理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很多人呢是对于获取财务建议感兴趣，而且也是很多人愿意主动的寻求建议。那这个建议的来源呢，无论是来自于朋友、家人，或者是专业的金融人员，或者是网络的相关资讯都有。不过呢，在这个网络的论坛当中啊，理财观念呢，其实很常是从就是如何快速赚钱，或者是如何增加被动收入等问题开始。但是呢，其实这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哦，就分享的人呢，大多都是成功的案例嘛，所以说呢，你看到这一些哇，很多投资成功的人，你就会觉得说，好像是蛮容易成功的哦，所以说想要尝试的意愿也就更强，那他们对于投资的态度也是相对的开放。而且调查中发现啊，其实将近40%的大专生，他们对于金融商品是有一点的了解，或者是说听到可能有人推荐不错的报酬率呢，就会愿意投资。那剩下的其他50%啊，其实也是会进一步的了解商品再去做考虑哦。所以说整体而言呢，积极程度也是蛮高的。那台湾现在啊是股票应该占最大宗哦。那如果说要以可能稳定或者是保守来讲，会选择定期定额嘛。不过呢，Z世代啊，他们投资的面向还蛮广泛的，就各种类型都是勇于尝试。首先呢，占最大宗的，就是比如说买股票啊，或者是 ETF。那另外呢，还有人会去买债券、传统型保险、外币的存款，还有黄金存折。那另外呢，也有些人是投资在基金或者是投资型的保险，那还有剩下的一点点呢，他们是曾经碰过所谓的加密货币哦。那特别这边讲一下所谓的虚拟金融商品，也就是加密货币。那其他世代呢，可能对于这种比较新的东西会觉得有一点却步，或者是说我比较不容易获得资讯。但是呢，其实对于 Z 世代来讲啊，当这些虚拟金融商品火红的时候，他在网络上讨论分享的资讯更多，那资讯取得障碍比较低，他们也对于这些东西呢是比较容易做接受的。 可是呢，这个困难的点啊，并不是说我能不能知道最新的投资情报，而是去分辨说，诶，我今天看到的这些资讯，它的可信度啊，还有评估成功赚钱的跟风险。除了风险难评估之外，大家最怕的应该就是金融诈骗哦。那其实在这个调查当中呢，实际上啊，也有 15% 的大专生，他们认为说，我是没有自信可以分辨诈骗的资讯。那其中也有40%多的大专生本人或者是亲友呢，曾经遭受过诈骗。好，那所以说啊，在网络世界当中，说真的有很多非常有用的金融资讯，但是呢，我觉得无论是哪一个族群啦，都是要经历说，诶，我该怎么去分辨真的资讯还有假的资讯，那这也是宝贵的一课啦，所以说分辨假消息呢，还是相当的重要哦。那总之呢，从这一篇文章当中其实看得出来，诶，现在的 Z 世代年轻人对于金融世界的整个资讯的获取啊，还有对于理财的观念，诶，其实他们都是相当积极开放，而且很多人呢是有自己的规划。只是说呢，也许我们在学校的这一块啊，可能有时候没有太多的财务相关的观念啊，或者是基本的理财知识。所以说啊，在这个世代的变化之下，也许呢，如果能够在学校的学科当中可以加入一些金融的素养或者是金融教育相关资源，那也许啊，就可以帮助未来更多的年轻人，他们可以去思考如何去做出未来人生能够去承担的财务决策，那对于自己的理财，对于自己的金钱，有更多正确的使用概念咯。
就是因为认识了一个新的女生，所以我买了一顶新的帽子，他说他礼拜三愿意过出去逛逛街，可是口袋里剩下2张50元。妈妈妈妈，我要钱我要钱。爸爸爸爸，我要钱我要钱。妈妈妈妈，我要钱我要钱。爸爸爸爸，我需要你的钱啊！为了那个女生，我想了很多方法，说说笑话，吃吃水果，看电影。知道交朋友常常需要金钱帮忙，可能还需要买一套洋装给他。妈妈妈妈，我要钱我要钱。爸爸爸爸，我要钱我要钱。妈妈妈妈，我要钱我要钱。爸爸爸爸，我需要你的钱。
钱啊。
到了晚上8:55，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主持人蓝田。好的，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在年轻世代当中啊，其实他们对于理财、对于储蓄的看法呢，我觉得大家啦的整个观念呢、真的是有变得很多元、很开放。那除了是多元开放之外，就是有规划，而且也是很努力的在想要，不管是存钱，或者是想要想尽办法的呢，可以增加更多被动收入的人呢，也是非常非常多。那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啦，无论是储蓄还是投资呢，应该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那如果说你是主动投资的话，也要小心哦，网络上有很多的这些资讯，那要挑选它是来源可信，而且是一个正当合法的单位，就不要随便加入什么投资群组啊，或者是别人说什么你就投什么，就小心不要受骗上当，自己的权益、自己的荷包呢，还是要自己去保护好啦。好，那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最后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迷先生的作品《散散步》，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想发现古外我的世界走得太快，是你的出现让我慢了下来。Hello 女孩，嗨嗨嗨嗨，漫步经过阴天，别让烦恼淋湿了心情，也要庆祝跳舞，轻轻松松就算只是在原地。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哦，好康，我也要。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这么好哦。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啊，
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花，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使用的健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再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